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真正从人中走出来。一，转变观念克服懒惰。我是青年大法弟子，自身的懒惰安逸心很重，前段时间工作负荷很大，四个人的活两个人干，从早到晚忙得天昏地暗还不休息，这对于一向安逸惯了的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每天应付工作已是焦头烂额，学法发正念变成了走形式，讲真相就更是没时间了。越不学法，人心越重，执着越多。我知道自己已经被严重干扰了，可我却无力摆脱。我开始静心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发现一切阻碍我不能提高、不能精进的东西，是那个长久以来我一直不想去碰触的安逸和懒惰。如果我能克服这些，晚一点睡，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如果我肯多吃点苦，不论下班多晚都能坚持发资料，我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如果我不贪睡，我就可以早起参加晨练。我意识到真正障碍我不能精进的不是忙碌的工作，而是我自身的安逸和懒惰。如果我能突破它，我自身的修炼状态将会有很大的改观。我这才意识到安逸心和懒惰已经给我的修炼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我必须解体它。当我决心去除它的时候，我才认清他们不是我，是后天形成的执着和魔性。以前不清醒时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于是我注意排斥他们，解体他们，不被这种魔性干扰带动。同时我更深层的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怕吃苦的心，把苦看得很重。我认识到是自己人的观念没有转变，还认为吃苦是坏事，所以才贪图安逸。这时我想起以前背过的一段师父的法，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精进要指三，越最后越精进。当我真正的按法的要求转变了观念的时候，每天的工作还是很累，但我的心态却不一样了。以前对工作总是抱怨，挨点累就闹心，现在觉得都是好事，没有以前消极的心态了。一天早晨我骑着电动车上班，这段时间的忙碌工作已使我的承受力达到极限，我感到自内而外有种说不出的乏累。我知道自己已陷于被迫害之中了。当无尽的疲累再次袭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位同修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也想做师父的好弟子。是啊，我也和同修一样想做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做师父合格的弟子。当这一念闪过的时候，我感到一股正念在我的体内升腾， 我忍不住用尽所有的力量向迫害我的旧势力和所有宇宙中的生命大声呐喊，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眼泪不觉间涌了上来，我努力没让他流下来。我想起师父的法，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动你。说你叫我热，反过来我叫你热，我把你热得受不了。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对旧势力说，把我身上所有的疲惫全都转移到迫害我的旧势力身上去，我让你累。就这一念一出，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累了，那一天我都没感到疲惫。当我提高一些之后，境界就有了一些变化，老板又恢复了我一周一天的休息日，晚上加班也少了，还给我涨了500块钱的工资。二，不断升华，走出人。回首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发现自己在承受能力、吃苦、忍耐、心的容量等方面都有所提高，而以前认识到的理，随着修炼的提高也在不断升华。以前站在人的基点看吃苦是坏事，觉得自己能转变观念，做到以苦为乐。现在我悟到苦、乐、累、困、冷、热、渴、饿、痛、舒服和不舒服等等，这些都是人的感受，人中的东西。要想真正从人中走出来，就要摆脱这些构成人的物质因素的束缚，不被这些低层因素带动制约，不去感受他们，不把他们看大，就能真正的超越他们。师父说，大家知道，不知你在修炼当中构成人的任何因素都不让你脱离人，构成人任何环境的东西都不让你离开，你什么都得突破，什么磨难都得过去，最大的表现是他们给你制造的痛苦。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你一看书你就想睡觉，一学法你就迷糊吗？我告诉你，他就是这人类空间的一层的神，你冲不破他，你就是人。他也不是有意的对你怎么样，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所以人会有疲劳，会有困倦。你要想脱离人，你什么都得突破，你才能够行。你就符合他，那么他就认为你就是人。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当然悟道和做道之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实修的过程，要真正达到从人中走出来是不容易的。记得一个同修说，修炼就是修人的意志力，我觉得很对。当我们的正念不断强大，直到足以克服甚至超越这些人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从人中走出来了。现在时间过得很快，我身边有的同修为了多救人，每天睡很少的觉，大概2-3个小时吧。以前觉得自己做不到，现在觉得修炼到最后了，哪方面有不足都不行。过去在吃苦这方面太差，如今落下的功课总要补上的。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不论白天工作忙不忙，每晚睡4个小时，午夜起来至少发半小时正念，然后看书，困了再睡，3:50早起晨练。当我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个信师信法的问题，每当白天工作累，午夜要起床发正念的时候，人的观念就上来，还是睡觉吧，休息不好明天能有精力工作吗？如果我顺应了人的观念，不论我晚上睡再多的觉，第二天起来还是无精打采，有种说不出的疲惫乏累。如果我能战胜人的观念，起来发正念学法，第二天就不会累，有时就是累也能坚持。师父曾说过，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现在已经是正法修炼的最后了，个人觉得这段法是师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我们的期望，更是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最后要达到的标准。不仅是在心性上要正念强大，在物质身体方面也要逐渐达到脱离人的状态，使身神合一，真正的做到神在人中。最近越来越觉得时间所剩真的不多了，真的是要努力精进，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烟溺在蜜罐里的飞虫。有一段时间，家里的蜜罐周围总是有几只虫子在转悠。我打开蜜罐盖，看到一只虫子迫不及待地冲进了蜜罐，开始只是飞舞着尝一尝蜂蜜的滋味，结果一踏入蜜罐中就被甜腻的蜂蜜吞没。虫子越挣扎就越陷越深，最后完全沉没在蜂蜜里了。我感叹了一下，但是并没有深入物与物。近一个月，我感到身边黏黏稠稠的败物特别多，常人的事总是让我感觉自己飘飘然的，以前戒掉的嗜好又哗的一下涌上来了。比如贪吃、爱旅游、拍照、会朋友、大购物、上网聊天等等，哪天不出门娱乐一下都闷得慌。正念没有一次按时好好发的，练功也基本断了，好几次真相资料揣在兜里，朋友们都等着听真相呢，我愣是一句真相也讲不出口。没有做好证实大法的事情，我好像也不紧张，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身边的人也是一副得过且过，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样子，身边的朋友也是一味的赞美我有气质懂生活等等，我也自以为然，感觉现在生活的确很滋润。今天学法，学完了转法轮第六讲，我看到了很多自己的问题，面对别人的夸奖和这个环境的熏染，我动心了吗？我在享受的是一种什么生活？跟这只烟溺在蜜罐里的飞虫有什么两样？在苦水里我知道保持警惕，那么在蜜罐里我就沉溺其中了吗？最近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和师父的评语也一再说明这些问题，我怎么还不清醒？大法弟子只要离开法理的指导，一切不理智的状态都是危险的，邪恶在虎视眈眈呢，不要再做蜜罐旁飞舞的虫子。人世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唯有修好自己，助师救人才是来时的使命啊。
修走出来正式法，我是2010年得法的新学员，虽然时间短，但因心性有大漏，被邪恶钻空子，跌了个大跟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从黑窝出来后，我状态还是时好时坏，不能一直保持精进。最近的几则讲真相的事情想谈出来，一是想和同修互相交流学习，二是想勉励督促自己保持这种精进的状态。一，年轻同修快走出来。近日我在大街上边发资料边寻找有缘人讲真相，碰到一个卖馒头的妇女，就上前买她的馒头，给她钱时告诉她钱上有写着法轮大法好呢。她低着头不经意地问，你还信这个呀？我说是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练法轮功呢，就咱中国不让练。他一听我练法轮功，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着我说，啊，你也练法轮功啊？我回答是啊，不是共产党造谣的，说是都是老头老太太练，社会各阶层尤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阶层都有很多练的。我说着拿出真相资料翻给他看，让他看到台湾中学学生集体练功的信息和一些专家博士科学家都练法轮功的信息。他还是原来那么惊奇地说，是吗？这册子你还要吗？留给我看看吧。我说好啊，送给您了，看明白了有福报。这时他盯着我又重复了一遍，真不知道你这么年轻也练啊。我说我就是做媒体的，千万不要信电视上说的，自焚都是假的，找人拍电影诬陷法轮功的。你没听说三队保平安呢？这年头真善人的好人都抓起来打斗活摘人体器官的，老天不会允许共产党这么作恶下去的。 他问我，那你说共产党是坏的？我说是啊，现在当官的都贪污腐败，共产党坏到根了，电视上都是歌功颂德，真正关乎咱老百姓的事情从来不报。上海那一万头死猪的下落都不让报道，为啥不让报？还不都是让咱老百姓吃了。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冲着共产党的暴政来的。只要是入了他的这个组织的少先队、共青团和党组织，都会通过各种天灾人祸被淘汰掉的。咱一个普通善良的老百姓，去给他当什么替罪羊啊？跟老天爷说一声，退出来就能保平安，三尺头上有神灵，老天爷都看着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这些话的过程中有干扰，来了两拨人来买他的馒头，都被他们打断了。我没有动心，还是坚定地站在那里等着他们走，然后比较缓和地接着上次被打断的话继续说。最后我跟他说，退出来吧，您看我图啥呀？我又不骗您钱。我指着自己买的鸡蛋跟他说，我还来跟您送钱，真的是希望您能平安。我给他起了个如意的化名，他点点头同意了。最后他又看着我说了一遍，真没想到你这样这么年轻也练。我就跟他解释说，社会各行各业都有练的，只是老头老太太不上班了，条件宽松点，所以就大街小巷的走着讲真相。我们上班很少有时间出来，就在工作单位上讲真相，劝三退。他说，哦，原来这样啊。我又递给他一份三退手册，跟他说回家好好看看，也给你家人看看，明白了都会得福报的。他说好的。我说祝您全家幸福平安，就和他道别了。回家后仔细想想这个讲真相的过程，十来分钟的时间，对方却三次提到，真没想到这么年轻也练。我就在想，我们年轻的大法弟子真的该快快走出来正视大法，我们走出来的本身就是正视大法，告诉世人不是共产党诬陷的，老头老太太和生活失意的人才练。我个人觉得年轻人走出来太有必要了，如果大街小巷都是些面貌堂堂正正、心胸坦荡、举止文明的年轻大法弟子讲真相，这会对邪恶一个致命的打击，不攻自灭。二，放下自我。以前面对面讲真相总是有为私的心，为了掩盖自己而从第三者角度去讲，这样讲真相效果很不好。慢慢才意识到是自己这颗为私的心障碍着自己，爱面子的心，保护自己的心。最近学法，读到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的，我没有任何个人所求，我什么都能放弃，我也没有人的执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反复的读，反复的背，面对面劝三退时张不开嘴时就背师父这段法。有一次在小区里溜达寻找有缘人，拿着一份资料碰到好几拨人都错过了，心里想着都是一个小区的，过后认识了多不好，碍于面子迟迟张不开嘴，于是自己静下心来背师父的这段讲法。顺着小路就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在看杂志，于是很自然的就送给她那份准备好的真相资料，问她看过这种资料吗？她顺势接过来，很平静地说，哦，法轮功啊，你也练吗？我说是的。她问练了几年了，我说没几年，但是很好，我一身的病都好了。她说我有个朋友就练，我最受不了她看见我就跟我说要三退，还有个医学院的老教授跟我讲三退，看来他对大法真相还是了解的。于是我就很平和的、很自然的跟他解释，可能他们太急于让您明白真相了，让您三退不是参与政治，是让您不和坏人一伙，是为您好。我们没有任何个人所求，我们修善向佛就是劝善，唤醒人民的善心和良知，怎么选择都是您自己的事儿，不强求。他说，你这么说我倒能接受，我就受不了他们一上来就让我退团退队，然后我们又互相交流了一下国内现在的乱象，他也很认可，说他最瞧不起共产党官员了，如何如何的。我说是啊，就是这个意思，退出来吧，咱一善良清白的老百姓和他这个坏人组织一伙干嘛呀？退出了老天就能保佑咱了。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还要求给他儿子也退了，还留了我的电话号码，说有什么事情和我联系交流。我也很高兴的能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细想一下，自己何尝不是以前因为有着急的心和证实自我的心，和身边的人上来就说快退吧，把人家弄得很尴尬，自己后来也悟到不能着急，慢慢来，尤其和身边的人讲真相，需要平时用言行来证实法做铺垫，时机成熟了再劝三退更有效。放下自我的走出来讲真相后，我深刻地体会到师父的佛恩浩荡，师父一切都安排好了，自己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且自己都不相信能说那么好，都是师父在背后加持。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一定勇猛精进，完成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放真相资料是其他讲真相方式无法替代的。近年来，我发现很多原来一直能坚持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也开始忽略了发放真相资料的重要性，转做其他讲真相的项目，基本都跑到做真相手机、打语音电话的项目上。因为我推广真相手机技术，所以我也做真相手机，但我只把这作为讲真相的辅助项目，而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和发放真相资料作为主导。因为过年的原因，身边很多同修都忙着常人的事，大多数同修都只是抽点时间打些真相语音电话。其实迫害发生这十几年来，准确地说，发放真相资料对世人明白真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任何其他讲真相的方式都无法替代的。明慧真相期刊内容丰富，布局专业，图文并茂，法轮功基本真相穿插其中，使世人很容易接受并明白真相，从而得救。连我的小孩都很愿意看二合一版明慧真相期刊，看完后还叮嘱我，妈妈，下回有再给我拿回来几本。尤其明慧网新年刊登出的明慧真相期刊，例如天地苍生、天赐鸿福、真相，封面都喜气洋洋，充满过年的气氛。过年时发放这样的真相期刊正合适。从过年那天开始，我中午基本不吃饭，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楼房里，赶制二合一版天地苍生、天赐鸿福、真相，做完就去各居民楼里发放。因为世人都忙着过年，楼道打扫卫生的人也休息了，这样下午和晚上发放，世人基本都可以收到。看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的讲法光碟时，我明白了，如果世人选择退党或者认同法轮大法好，那么他们就归未来管了，就得救了。如果世人看完我们大法弟子发放的真相资料，认清了邪党的谎言，认同法轮功是好的或法轮大法好，这也属于得救了。当然，世人在明白真相的基础上，劝世人做出明确的选择，退出党团队，那就更好了。希望更多的同修都能重视发放真相资料，从而使更多的世人能够真正的得救。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秀莲的文章，年三十救人忙。过年外地打工的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外面很难接触到劝三退的同修，也接不到真相资料。
现在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正是我们本地同修大力讲好真相的好机会。我们是有使命的，是不能和常人相提并论的。常人忙里忙外，欢欢喜喜过大年，而我们则要利用这个机会救度更多不明真相的人。陪家人吃完团圆饭，看完神韵，我就和我嫂子相约出去贴布干胶。我们两人配合得相当默契，走街串巷贴了很大的范围。三十晚上雾霾很大，能见度30左右，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市区红绿灯杆子上都贴上了自制的揭露周永康和策划天安门自焚栽赃案的610头子李东升的罪行的不干胶，都贴到了最显眼处，平时想贴都没这个机会。那晚的粘贴都贴在最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我们从11点一直贴到快半夜2点了才回来，回来之后浑身轻松无睡意，我就练了4套动功才小憩一会儿，又起来发正念练第5套功法，然后就到外面巡视昨晚的粘贴有没有没贴好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人撕掉的现象。很好啊，大白天的效果更好，大老远就能看到策划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的610头子李东升落网，还法轮功清白。周永康已被逮捕，他的脸上盖个写有炮灰的图章，很显眼，让那些本地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看到都心惊胆战。在他们眼里，这么大的人物都成了炮灰，他们下面的就更什么都不是了。还有政法委黑老大周永康落网等字很大呀，不想看都看到了，50米之内一目了然。初一晚上我们又出去贴了，并把白天没贴好的地方重新粘牢固一下。初三一大早就开车回到了我所在地，一路走过我们贴粘贴的地方，那些粘贴依然醒目的牢牢地贴在那里，特别是红绿灯处4个杆子上都有，开车的人老远都可以看到，而且这些地方也不容易被清洁工注意，根本就想不到我们会贴在那里，所以没有人撕。回到本地立马就去检查我年前贴的不干胶是否还在，大部分完好无损的依然完成他们唤醒世人的使命。回家后都顾不得把家里打扫一下，立即坐在电脑前开始了打印，这个年过的从未有过的充实快乐。不过这里我也特别要提一下我的不修炼的家人，他虽然不修炼但却很支持我，主要是从我修炼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感受到大法确实很好，确实在把人变好，不光是身体表面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心性的升华，本质的改变，让他很佩服我们师父。因此他很早就开始了恭恭敬敬给师父敬香，他也得到了师父的呵护，举次遇险化险为夷，他也经常在我要出去的时候阻拦我，但我觉得这都是小小的检验，不可能因为他的阻拦我就停滞不前，那样只会害他们，他们有时只是随意的关心之词，同时我们做什么他们都看在眼里，那些都会为他们将来得法打下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他经常提醒我说，你这个事或者这句话不像修炼人，我也很坦诚地说，我还是个修炼人，也还有放不下的心啊，我对你说说，把它曝光出来，你都认识到不对给我指出来，日后我会很快修取它的。真的修炼真好啊，即使酸甜苦辣都有，但回味无穷啊。今生有幸遇大法，并有幸能修炼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好幸福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浩然谈对正信的认识。大家经常说信师信法，师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但是实际遇到问题的时候，信到什么程度才是信师信法呢？信师信法毕竟不是嘴上说说的，我以自己学法在法中悟到的谈谈我现阶段对信师信法的一点点理解。以前在师父的经文中读到某个段落，我的头脑中一下子反映出一个信息，就是师父怎么会不知道呢？师父什么都知道呀。对此十分不理解，后来跟一些同修切磋这个认识，发现一些同修也有这个想法，但是都不理解。抱着这样的疑问继续学法，仍然不解。后来遇到有一位同修谈正信，说师父说什么就相信什么，那才是正信。既然师父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怀疑的？你自己认为师父知道，那是你的想法，是你的认识，更是你带着常人的观念和人心的认识。人怎么能带着自己人心去理解师父说的话呢？面对这样的同修，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信师信法。自己不能用自己的人心和人的观念来理解师父的话，自己不理解的，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思想中还那么想，那也不是真正的正信。必须去除那个人心，去看师父的讲法，师父的话，才能逐渐理解师父讲的法。带着人心信师信法，能算是正信吗？拿着师父某句话断章取义，能算是正信吗？随着思想的转变，再次学法，学到北美巡回讲法时，看到最近发表的六篇经文，我都是用电话通知，口述叫明慧网做记录，所以有误差。一般情况，我叫明慧网发表后，我就不再管了。当有人看到后，问到我，我才去看。特别是忙时，就没时间看造成的。看到这段法时，也没有那种师父什么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明慧发错字经文的认识。更没有了某些学员所谓的师父对常人说常人话，对修炼人为什么也说常人话的邪误认识了。所以我现在的理解是，去除人心，不带有人的观念和思想去学法理解法，去看师父的话，才是真正的正信，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这个信的程度则完全不同于人的思想认为的信，盲从的信或不理智的信。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忽视身边人反复说的话。 最近的两件事情让我对师父讲的生命都是为法来的，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和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有了更深的体会。我悟到修炼人身边的人，包括常人反复说的一些话，看上去好像是随意说的，其实不应随意看待。我是新学员，是因为天大的机缘，自己在网上找了师父的转法轮，看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但是得法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要走出来，也对于住师正法的事情一无所知。过了一阵子，我妈妈过来美国看我，我让我妈看转法轮，她看完一遍后说没什么感觉，因为我自己看师父的书时内心十分的震撼，当我听到她看完没什么感觉，我就以为我妈妈可能没有这个缘分得法，所以也就没有再管了。后来我妈妈有一次问我，你们法轮功有没有什么组织啊？我当时还颇不以为然，我说没有组织，大法哪有组织，都是大家凭着一颗心在修，当时还以为自己答得很好。结果后来我妈妈又在别的场合下反复问了这句话，我终于想到要去找练功点了。就这样我才找到了其他的同修，才知道大家都在为住师正法的事情奔忙着，深深地感到自己以为妈妈是常人，轻视她说的话，差点就错过了住师正法的莫大的机缘。结识了其他同修以后，有个同修跟我说，你妈妈得法的事情你要重视起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就开始带着我妈妈学法，期间该同修也帮了大忙，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我就又开始垂头丧气，觉得是不是我妈妈没有这个缘分。有一次甚至和我妈妈吵了起来，为此该同修也说了我，说修炼人和常人吵架一定是修炼人不对。后来我妈突然跟我说，你们法轮功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我都愿意去。我当时就用人心想，你怎么帮忙啊，你又不是大法弟子，常人怎么做得了大法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这么回绝她了。结果后来我妈又反复跟我说了这个话，说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她都可以去。正好不久同修来问我说，外地推广神韵需要人帮忙做饭，你妈妈愿不愿去啊？我当时还有点犹豫，觉得我妈又不能吃苦，又是个常人，把事办砸了怎么办？如果她以后跟我抱怨怎么办？各种人心都翻腾着。我回去以后跟我妈一说，我妈却欣然答应。我于是提心吊胆地把我妈送走了，总担心她在外地和同修的配合，以及她能不能吃苦等等。结果却很好，我妈妈回来以后一直说收获很多，学了很多。她说她被大法弟子的精神给打动了，以后也跟着他们学法练功。回来没过多久，我妈妈又去另外一个城市帮忙了，这次是直接发神韵的宣传单。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的声音透着喜悦，说虽然很苦很累，但是开心，而且她现在也开始双盘练静功了，看来我妈妈已经在得法的过程中了。通过这两件小事，我悟到在大法弟子修炼中是没有榜样的，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不应该把自己的得法的过程就套用在我妈妈身上，发现不好使的时候各种人心就起来了，不要去学别人的榜样，也不应把自己当成榜样套在别人身上。我也悟到很多看似偶然的事情，看似偶然的话，真的不是偶然，特别是大法弟子身边的人说的，哪怕是常人说的。我得法时日不长，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心要修去。以上是我的一点点体会，智慧都是师父给的，感谢慈悲伟大智慧无量的师父，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今年母亲在讲真相过程中再次被邪恶绑架，一起被绑架的还有其他两位同修，被送去非法拘留15天。这期间他们两家家属去探望的时候，拘留所问他们两家家属每家都要了100块钱的生活费，而我去了4次，每次都没有跟我要。当得知他们两家都给了生活费的时候，我心里动摇了，向我要钱怎么办？我知道一定不能给，但是又想他们两家都给钱了，
我如果不给他们钱，他们不放人怎么办？家里的爸爸常人说，100块钱也不多，要就给了吧，把人放出来才是最主要的。那几天我心里老是惦记着给不给钱的事情，我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并且排斥我自己头脑里恶人要钱的想法。直到最后一天，我突然坚定了自己的正念。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跟着师父下来正法的，我怎么能给恶人钱呢？如果我给恶人钱了，这是什么正实法呢？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必须是最正的，我们走的路都是要给后人留下来的。我因为怕旧势力而给他们钱，我这是给后人留的最正的路吗？如果不用正念正行要求自己，而去给恶徒钱，全宇宙的神都在看着呢，那不是给师父丢脸吗？我如果给旧势力钱，不就是配合了旧势力了吗？我们大法弟子的钱都是大法资源，我们如果给他们钱，不是让他们也犯罪了吗？想到这些，我心里什么都放下了，一切都交给师父，我们只管走好我们的修炼路，剩下的师父安排吧。于是我没有了之前的困扰，取而代之的是豁然开朗。我明显地感到在修炼的路上我又往前迈了一步，因为我的心放下了。等到去接同修的时候，拘留所根本就没跟我提生活费的问题，我们顺利地把三位同修接回了家。我们遇到的事情都是我们修好自己要过的关，需要我们正念闯过去的，我们查找自己修好自己才能把这个漏洞补上的。表面上看是交钱把人给放出来了，殊不知这一关没有过去，漏洞还在那里，下一关还会接踵而来，而且恶徒需要钱时还会来绑架勒索。只有用正念按照法的标准，才能让我们在磨难中走出来，用人的方法怎么能解决神的问题呢？选自文章《对给行恶钱的一点浅见》。按照我儿子的个性，如果严厉地斥责他，他可能真会一赌气不学了。想到师尊为了呵护像他这样的小弟子费了多少心血，要安排怎样的机缘启发他的佛性，又要解开另外空间怎样的结，才能让他摆脱常人中诱惑的束缚，这都是我无法想象的。而这一切差一点就被我几句话给毁了，这是何其危险与不负责任啊！可我又打着为他负责、为同修负责的旗号，真是太不应该了。我十分惭愧，我静下来反思自己，到底我有什么样的执着才让我一次次的犯错。最终我找到了，因为他是我儿子，我对他有很重的情，生怕他不精进，生怕他造业，所以会不冷静，失去了正念。同时他做得好时自己觉得很自豪，他做得不好时又着急甚至生气，这不是求名的心在起作用吗？当一听到别人对他有意见时，我不是冷静地分析，善意智慧地找出解决办法，而是简单武断地处理，看似很果断很重视，实则是用常人心对待，用常人的方法去解决，这是应付事儿。不但自己没有在心性上提高，反而使事情复杂化。我没有想到他也是一个发了宏愿冒了天胆下来得法的神，在他求法的过程中要冲破重重阻力，克服无数关难，一关过不去就可能与大法失之交臂，千万年的等待功亏一篑。而我不是精心的呵护、善意的鼓励、智慧的启发让他坚定正念，却想用严厉的斥责和上纲上线的扣帽子来所谓的帮助他，但实质上却是加重了他的关难。这不就是旧势力的思维模式吗？我明白了，带好小弟子不是简单一句话，也不是从明慧网上找几个精进的例子给他看，他就能自动改变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其中包含了修去我自己的执着，清除自己思想中党文化的东西，自己修上来了，才能带好小弟子。对小同修真不能掉以轻心，我只有用正念，用慈悲而非人情来对待他，才能做得更好。 选自文章《对代好小同修的反思》。师父告诫我们要以法为师，当我们在夸奖吹捧同修，说同修修得好，如何了不起的时候，是带着人心说的，是没在法上的。因为我们也只是看到了同修的一个或两个方面做得好，其他方面他做得好与不好我们看不到。而且我们看到的他的好并不一定达到了师父对他的要求及新宇宙的标准。因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太重大，所要成就的果位太大，而且每个人来源的层次不同，有的人是从更高更遥远的天体来的，那么他所承载的使命就更大，法对他的要求就更高。他们做到了那个地步，也许还远远没有达到大法的标准，可是你就说他做得好，而且你带着人心说的话，也在往他空间场内扔不好的物质，试想你会给他添多大的障碍，在不知不觉中是不是起了负面作用。有的同修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发挥更大的能力，由于说起好的人多了，不知不觉中也认为自己可以了，使其更大的能力被封闭住，这是非常可惜的。如果一个地区有很多同修都这样或这样去说的话，在另外空间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很不好的物质场。因为大法弟子的想法与念头都是有能量的，那就会干扰到整体大法弟子正实法与修炼，那将会对大法带来多大的损失。在这么多年中，有些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早走了，有些以前做得很好后又走了弯路，有些被迫害得相当严重等，这些除了他们本人在修炼中有不足外，有很多原因，很可能是有些大法弟子学人不学法，整体因素不正促成的。这样的弟子相当多，教训是深刻的。文章有改动，选自文章《当面夸同修不一定是好事》。一次，联系人转过来一张即有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的电视音乐光盘，要求批量刻录。我一看就知道这张光盘已经拿来过两次，但均退了回去，没有复制。原因是其中有从神韵晚会截取的歌曲和画面，这与明慧网关于神韵晚会光碟制作要求中的未经授权任何人不得截取此光盘中的任何内容，包括所有画面、音乐、图片、文字相违背的。每次退回光盘时，我都附言说明了为什么不宜复制的原因，今天为什么又拿过来了，是同修不了解或没注意这些问题吗？不会，因为我们为此还专门做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集的 CD 音乐光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时师父的欧洲法会讲法一下子打入了我的脑中。师父说，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我静下心来细细思考，看看到底问题在哪里。慢慢的我知道了，这是为去我自高自大的心而来的。记得第一次光盘拿过来时，我一看内容不错，但皆有神韵的音频和视频，立刻产生了一种自负的心理，越看这种心越强烈。幸好自己修得好，知道很多，刚好把住了这个关，否则可能就会出现不该出现的事儿了。第二次拿来时，我甚至有些愤然了，心想上次退回的讲好不宜复制的光盘怎么又拿来了，情绪激昂的要置之不理了，上次那种不好的心，那种居高临下的架势被进一步放大，这次光盘拿来了，那颗自高自大的心险些再被进一步放大，这实质是师父利用这些事在帮我去掉自己隐藏得很深的执着心呐。想到这儿，我心底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那自高自大的心不翼而飞了。 去掉这种执着心之后，再来看这事情，心情就大不相同了。内心充满的是平和、谦虚、虔诚和对同修的理解，事情很快就处理好了。选自文章《及时向内找，去执精进》。在常人中，我是个非常自我的人，我做事一向认为自己的对，错的是别人。2009年，师父至欧洲法会经文发表了，看到了师父对不争气的学员讲几句，觉得太好了，说到我的心里去了。平时自己说了人家也不听，这回师父讲了就得听，这些不争气的学员真该让他们清醒清醒了。眼睛看着经文，心在想，这句话说的是 A 同修，那句话点的是 B 同修，却没能想想自己。当我改变思维，对照师父的话向内找的时候，还真的吓一跳，原来那个不争气的学员竟是我自己。那么强烈的自我，不容别人质疑，听不得半点不好听的话，遇到矛盾就向外找等等。修了这么多年，不知向内找修自己，还认为自己比别人修得好，很是惭愧。师父在至欧洲法会中说，有些学员修炼中一直向外找、向外求、向外看，谁对自己不好了，谁说的话不好听了，谁太常人了，谁和自己总是过不去了，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了，因此什么大法弟子正式法的事都不干了，甚至一气之下不修了。你真的不知是在给谁修吗？你真的不懂这不顺心的事是在帮你修炼，去你的人心，去你的执着吗？修炼得修自己，老是眼睛盯着别人，那叫修吗？从那时起，我遇事开始向内找。刚开始向内找的时候，眼睛看着师父的法，说是找自己，还是不自觉地拿着法去对照别人，嘴里跟同修说着，这是我在找自己，心里在想，这话也是在提醒你，你真的应该找自己了，因为问题就出在你那儿。法理上也知道应该无条件找自己，但是做不到。我反复看师父20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坚持事事向内找，不断用法来规整自己，我现在终于学会了向内找。选自文章《学法向内找，改变不正状态》。当这一切重重巨大的磨难过去后，我累了，真的累了，从心灵到肉体。可理智又告诉我，我不能累，我是修炼的人，怎么能被世间凡事所牵挂？我不能倒下，绝对不能。这些都是旧势力为了把我拖下去而安排的。可是到底是什么人心被旧势力抓住了呢？我开始不断地深挖自己的内心，通过不断地向内找，我终于找到了根本执着，厌世。正是因为厌世，我讨厌世间的一切，甚至包括我自己的生命。由于它，我清高；由于它，我冷漠；由于它，我矛盾。因为厌世，我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对常人的什么也无所谓追求。对于人生，我充满了挫败感，进而变为修炼上也无所谓进取。因为厌世，我习惯了孤独清高，因此在修炼上我执着自我，从而容易导致自心生魔。因为厌世，特别是在救人方面，我一直没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没有同修那种发自内心的救人的急切感。虽然知道众生在轮回中很苦，有的生命甚至再也不会有未来了，我的心却依然缺少救度他们的慈悲。一直以来，这都成了摆在我面前三件事的最大的弱项。没有众生的世界是荒芜的，理智告诉我这非常可怕。师父在解答学员的问题时，有学员也提出了和我类似的疑问。弟子问，弟子感到旧势力给我们安排了一些死关，想让我们一蹶不振，可是只要我们走过那些关，那些难，就能放下根本执着，从而做得更好。师，是，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执着的东西，旧势力也抓不着把柄，也没有办法。选自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通过师父的法，我意识到，正是由于我的根本执着被旧势力抓住，才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重压。 旧势力的目的很明确，他们要我死，但是我不是求死，只是漠视自己的生命。可是漠视生命就等于有求，所以他们才一波又一波的加压，试图通过不断的压力能使我求死。回首以前的路，我之所以能很快地放下怕，放下生死，其实也和我这根本执着有很大的关系。当时觉得自己放下生死是一种很好的状态，今天想来，其实我连放下生死的基点都不纯。我表面上是为了大法可以放下生死，可这里掺杂着对世间的厌恶，对自己生命的漠视，这根本不是大法的要求，也不是一个大法修炼人应该有的状态。选自文章《大法是我生命深处的基石》。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